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印子的数字助理子印。欢迎收听本周的科技周报。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过去这一周，科技领域发生了这些值得关注的事。先说大模型。北京时间8月19日凌晨， OpenAI 正式发布 GPT-5o， 这是其首个原生融合文本图像与视频流处理的多模态大模型。官方称其在复杂视觉问答与实时视频理解基准上的表现超越前代 40%。 同一时期， OpenAI 的下一代模型 Astra 因触及关键网络安全能力阈值，罕见暂停大规模强化学习训练约两周，以强化安全对齐，这也折射出前沿模型安全治理的紧迫性。国内模型同样密集上新，8月19日智谱 GLM 5.3 的 API 正式上线，总参数达7430亿，编程能力居开源模型前列。8月21日 DeepSeek 在 API 平台上线全新多模态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图文混合输入与手机端视图模式，被业内称为补齐多模态短板，终于长出眼睛。本周 OpenRouter 上还出现了一个表现出色的匿名模型 Ox Alpha， 测试者根据 Token 技术特征推断其大概率出自质谱或是其下一代多模态旗舰。资本层面同样火热，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完成近30亿美元独立融资，投后估值约180亿美元，腾讯、阿里、百度罕见同场参投，创下全球视频生成大模型领域最大融资记录。与此同时，大模型价格战持续升温，8月21日起OpenAI 将前沿模型 GPT-5.6 Sol 的开发者端基准价格下调于 20%， 多家美国 AI 公司跟进降价。业内认为，推理成本走低将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部署 AI 智能体的门槛。8月22日 ,2026 绿色算力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现场签约13个项目，总投资1361亿元。会上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增长到如今的约140万亿，增长超过千倍，算电协同与资源经济成为新的产业焦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于本周正式投用。政策端，交通运输部本周举行专题发布会，宣布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融合应用，把交通作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阿里巴巴最新财报印证了这股热潮， AI 相关产品季度收入达 123.76 亿元，连续12个季度保持三位数增长。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同比增长 45%， 不过受大规模 AI 基础设施投入影响，公司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约 75%。 这一周热度最高的领域，具身智能当仁不让。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 150.80 元每股，募资约61亿元，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首日开盘一度大涨于 600%， 总市值一度超过4400亿元，创始人王星星身家随之突破千亿元。同一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300余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300余款。闭幕日集中发布具身世界模型、城区灵巧手、柔性触觉采集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优必选在大会期间发布面向工业、商用、家庭三大场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起源机器人开启 Q1T 一双产品预定，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开始叩响家庭大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在大会期间发布了轻量化人形机器人天宫 Omni， 完成全球首秀。大会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达 97%，产业正从能跑会跳迈向真实场景上岗作业。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开展的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则计划到年底在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不少于50个标杆场景。紧接着8月22日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参加51个赛项、1300多场比赛，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更令人惊叹的是，赛场上的记录，100米预赛中，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跑出9秒39，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荣耀自研机器人闪电在400米、1500米项目中同样打破人类纪录，有媒体感叹，这堪称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冰丝带时刻。脑机接口领域本周迎来多个标志性进展。8月23日，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天津闭幕，联影医疗携手天津大学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在会上发布全球首个磁共振脑机接口全站式解决方案 UM2 神官，覆盖 3.0T 到 9.4T 多场强设备，构建起读脑写脑验证的技术闭环。同期，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正式成立，政策与监管端同步发力，福建六部门联合印发福建省脑机接口科技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提出到2030年引入30家脑机接口创新型企业，形成完善的产业生态。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就植入式脑机接口运动功能代偿类医疗器械技术审评要点公开征求意见，为后续产品注册上市立下更明确的审评规范。产业端，武汉光谷本周集中揭牌6个脑机接口科创平台，并启动总投资 1.22 亿元的国家级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据行业统计，上半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融资超60起，总额突破70亿元。2026年被称为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元年。临床应用也在提速，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本周完成山西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为高位截瘫患者通过意念重建运动功能带来希望。生物医药方面，创新药出海是本周最亮眼的主线。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达81笔，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超过2025年全年水平。医药行业研究显示，近五年对外授权交易首付款金额大涨 187%， 低价出海时代宣告终结，中国创新药正从单品出海走向体系化输出。国际研发层面，默沙东与莫德纳宣布双方共同开发的个体化 mRNA 癌症疗法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被视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里程碑。国内审评审批端，国家药监局8月20日集中批准富马酸利康可盼胶囊、安福利奇塔单抗注射液等多款创新药上市，7月共批准注册323个医疗器械产品。恒瑞医药半年报显示，其创新药占药品销售收入比重已达 63.16%，创新加国际化双轮驱动的趋势愈发明显。复星医药治疗高甘油三酯血症的小核酸创新药本周也完成中国一期临床首例给药，四川省则出台17条举措，从优化审评审批入手，促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风险方面同样值得留意，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本周致函 FDA，要求其拒绝接受未经实地核查的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国产创新药出海的地缘合规风险有所升温。低空经济仍在持续落地。8月22日，一航智能宣布与中建六局达成合作，围绕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场景规划展开布局，其中海南临高低空走廊项目率先动工，这是 eVTOL 商业化配套基建的重要进展。此前几天，第三届杭州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闭幕，约300家企业参展，风飞航空现场签署60家 eVTOL 采购协议，订单持续放量。试航取证方面，合肥揽翼航空的载客级 eVTOLE200 在甘肃民勤完成高原环境试飞，此前其客运 eVTOL 与物流无人机已获得合计230架订单。农业无人机龙头极飞科技本周第三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估值约62亿元。区域布局上，广州增城区发布50个应用场景清单，其中低空经济相关需求超过10项， 推动低空经济从政策驱动走向场景落地。技术路线上，氢能 eVTOL 引发关注，有团队依托上海嘉定氢能港产业链率先冲刺试航取证，氢能混动方案可将续航提升至500到1000公里，加氢仅需10分钟，被视为补齐纯电续航短板的关键方向。深圳大鹏湾畔，国内首个 eVTOL 空中纽北赛道测试基地也正式启用，重点覆盖高层灭火、森林消防等场景测试。此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今年7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法律，行业监管正迈入标准化新阶段。绿色能源与聚变领域消息不断。光伏方面，截至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类计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比重超过 38%，成为江苏第一大电源，也是全国首个光伏装机破1千瓦的省份。氢能方面，8月19日，远景科技位于赤峰的32万吨绿色氢氨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绿氢氨一体化项目之一，为风光发电消纳提供了规模化样本。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气年产能已超5100万吨，可再生能源制氢建成投运产能突破25万吨每年，实现翻番。储能行业则在规范中前行，河北省发改委公示85个独立储能项目的处置结果，其中69个拟延期开工，16个拟取消建设计划，暂而不见问题被集中清理。受原材料价格与电池消费税新政影响，多家储能产业链企业宣布涨价，最高涨幅达 15%。新能源汽车方面，中汽协数据显示，7月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 累计占比首次突破 50%， 新能源已成国内车市绝对主流。可控核聚变赛道热度不减，西部超导本周确认已完成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项目的供货任务，我国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也取得关键工程进展。2026核聚变能大会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上海举行，行业正加速迈向工程可行阶段。重大科技成果方面，本周最重磅的当属中国商业航天的历史性突破。8月19日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着陆腿式陆地可控回收，实现了我国运载火箭首次陆地回收。继此前长征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回收后，短短40天内海陆双捷报，中国由此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海上与陆地两种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深空探测方面，嫦娥7号探测器与长征5号遥14火箭组合体本周早些时候已在文昌发射场完成垂直转运，不过8月23日官方通报，经综合研判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今年预定窗口内无法实施，后续将重新择机，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基础研究领域，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李阔团队首创高压固相拓扑聚合策略，在国际上首次合成微米级长度、原子级粗细且结构稳定的碳包裹单基础原子链，把单原子直径基础线的制备极限推进到全新尺度，为纳米电子器件与量子材料研究开辟新方向。中国水稻研究所张建团队历经八年攻关，克隆稻同时调控熟期与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让水稻早熟又高产成为可能，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大田试验显示改良品种生育期缩短3到8天，增产 4.2% 到 11%。 此外，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试验基地完成升空、驻空、发电、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平流层空中电站取得重大工程突破。我国科学家还发现金鸡毛细血管可在心梗等缺血情况下自我修复，搭建应急通道，为缺血性心脏病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最后来看国际科技动态。 AI 资本格局本周剧烈变动，据彭博社报道， Anthropic 正筹备最快于8月底公开递交 S-E 文件启动 IPO， 目标估值约2万亿美元，其年化营收据估算已超过650亿美元，若成型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 IPO。 OpenAI 据称同样在冲刺上市，年化营收或已超过400亿美元，还面向13至17岁青少年推出了内置学习模式与家长控制的 ChatGPT for Teens。芯片巨头英伟达双线并进，一方面通知多家大客户受内存成本上涨影响，搭载其 AI 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上涨于 15%， 另一方面同意为 OpenAI 在俄亥俄州的 AI 数据中心园区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担保，并以6亿美元获得 AI 编程公司 Poolside 模型的非独占许可。交易层面，支付巨头 Stripe 宣布以约75亿美元收购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后者服务覆盖福布斯 AI50 榜单中 88% 的企业。 Marvel 则向谷歌发行价值约122亿美元的认股权证，绑定双方定制 AI 芯片合作，预计到2033财年可带来最高1200亿美元销售额。监管与安全方面同样不平静，特斯拉因门把手安全隐患在中国召回近300万辆汽车， TikTok 同意支付4亿美元就美国司法部指控其违反儿童隐私法的诉讼达成和解，美国29个州联合起诉 Meta 故意设计致青少年成瘾产品的案件也已开庭审理。英国方面确认一座小型吊风电厂遭到疑似伊朗关联黑客攻击，被迫停机四天，能源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风险引发关注。另外，亚马逊宣布将无人机配送服务从11个站点扩展到全美近500个城市，主打30分钟送达，低空物流的国际竞赛也在提速。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科技周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